阿门，阿门。在那个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里面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这节是给我一个很感动的经文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，我呢经常闯祸，所以我不知道这里很多做妈妈的，你们看到儿子闯祸是什么样的心情。我知道我妈妈看到我就是表情非常的扭捏啊，我看到每次看到我妈妈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在里面，因为每一次老师打电话给我妈妈的时候，总是会报给她一个大不好的信息，就是我又闯祸了。我从小就喜欢闯祸。我讲一件事情给你们听啊，在有一次呢，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我还是像刚才啊在前面台前的小朋友一样的时候呢，有客人到家里来，那么我的父母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零食，有干果啊，有瓜子啊，也有些饮料啊，也有一些很简单的茶点。那么如何看待我这个调皮的孩子呢？就看这个孩子有没有奇怪的思想。那么正常的孩子认为有客人来啊，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，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是想如果客人要在家里面待很久的话，那么就会影响我看周六的节目，怎么办呢？我得让他们快点走，但是我又不能赶他们走。我当时很聪明，怎么办？我认为我当时很天真的思想，我是想如果他们吃完茶点就可以走的话，一般很简单，他喝完茶点吃点东西，然后说哦，时间差不多我可以回去了，那么只要吃完茶点他们就可以回家。于是呢，我帮他们能够为了帮助他们能够快一点的吃完茶点呢，我就把他们的饮料还有零食混合在一起，我把瓜子倒在了牛奶里加以混合，装在果盘里。然后我父母不在家，他们出去买别的东西，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尴尬。我做完这件事情我就知道我做错了，因为这东西是不能吃的，瓜子泡在牛奶里这怎么吃呢？对吧？我完全忘记了爸爸妈妈出门采购以前给我留下的话，说佩恩，桌子上东西你不许吃也不要碰，这是给客人吃的。所以当听到敲门的声音的时候，他希望儿子来开门，但是我没有去开门，我做了第二件事情，我就躲到了衣橱里。我当时很小，我当时没有这么大，那时候我很苗条，我还很瘦弱，所以我就躲到了一个壁橱里面，躲了进去，不想让爸爸妈妈找到，因为我做错了事情。所以我爸爸妈妈就敲门，咚咚咚，我这个心脏也咚咚咚在跳，太吓人了。后来爸爸妈妈自己开了门啊，他们给我买了新的衣服，也买了零食，就找不到他的儿子，所以他们就很着急，他们就说佩恩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很聪明，我就告诉他们说佩恩不在家啊，他不在家里面，他在外面啊。马上我就被抓起来了，然后被爸爸妈妈啊那个关小黑屋啊，反正也训诲了一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一生的一个道理，就是东西不要乱碰，东西不要乱摸啊！有的时候你认为是这个样子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。其实啊，这我调皮不能怪我啊。人的关系会我先讲第一点呢，就是人的关系破裂。我调皮其实不能怪我，因为我调皮的一切本性是我祖先传给我的。我的爸爸也很调皮。真的很调皮，我的爸爸在以前弄堂里面是出名的孩子王，这是我后面知道的。我爸爸的爸爸也很调皮，一直追溯到我的祖先啊，都是很调皮的人，所以这是我祖传的。我的祖先最调皮，我的祖先也很有名气，有地球上20亿人都认识我的祖先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有个祖先，我有个祖传的故事告诉你们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东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做伊甸园，啊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们也认识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祖先。在园子里住着两个人，一个叫亚当，一个是夏娃啊。 这两个人是我的祖先。所以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花了很多的功夫，花了6天的时间创造了天地、光明、黑暗、植物、动物，还用河水围绕这个伊甸园。一直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神派给人工作，让人修理看守伊甸园，并定下规矩说，伊甸园里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独辨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相像？这故事真的很相像，这是我祖传的，所以调皮不能怪我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个情景，我们的祖先吃了也摸了。圣经记载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寻找他所造的人，结果没有找到，就问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人怎么回答？神回答说，我一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，所以我就藏了。那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，人开始互相指责。上一次我们孙牧师牧师也讲到了，人开始互相的指责，把责任推给了什么？男人推给了女人，女人推给了蛇，最后把一切的责任推卸给了这个可爱的蛇，最后这个蛇变成了非常丑陋的生物。神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啊，却因为关系的破裂变成了如此的窘境。在创世纪3章8节告诉我们，天起凉风啊，前面读过的就是这样一节经文。有一个问题在我面前，我们常常说人关系破裂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两个人关系破裂了，肯定有一方是过错的。我在以前教会里侍奉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经常有一个人说，我丈夫如何如何的对我不好，但是当我再去问她丈夫的时候，丈夫的话又是翻过来说的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很纠结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两个人关系破裂了，肯定有一方是这次关系破裂的凶手，或者也是占有一定的 percent， 就像上一次我们听孙牧师讲到所讲的。那么人和人关系破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最初人是什么时候和人关系破裂的？其实还是要追溯到亚当和夏娃的时代。人和人关系的破裂是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呢，还是人摘果子的时候呢？我们都明白神没有犯错，他只是回来检查他的伊甸园，而夏娃也没有犯错，因为他只是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藏了起来。而亚当知道他们犯了错事，但是为了逃脱罪责，所以人开始不断指责对方。那么到底是什么错呢？关系破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夫妻关系不再和谐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人和自然界破裂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不都是从那一点开始的吗？人犯罪就开始躲避这个罪，而人躲避这个罪，关系就被推卸给了另外一方。所以我立论以前，我提出假设，人走了一条关系破裂的道路。人既然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，那么除去人堕落的本性，那么人和神在某种地方是相似的。人人喜欢和人同住，人也喜欢和别人交流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神赋予我们的形象。那么我们能不能反推说，人和神有一点共同的相似点，那就是神喜欢和人住在一起，神也喜欢和人交通，而这种交通我们称为祷告。所以我是这样认为的，祷告和代求原本就是人和神的一种交流的方法，人和神的交流就是祷告，人和神的交流就是祷告。而祷告和代求是不是很容易呢？但人犯罪以后就变得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祭品和礼物来和神交流，我们在旧约中称之为献祭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，有了和神修复关系的机会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接近神，接近上帝。我的第二个分享的一个段落叫做恩典的示弱。 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点。那么代求和祷告既然是关系修复的方法，是一种交流方式，那么我们就要问问上帝他要什么。交流必须要有双方都有没有的东西，我们才有交流的可能性。我们来想一想，如果人能够一个人管理这个世界，为什么神要创造夏娃来协助亚当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让人可以一个人管理这个世界，那么上帝何必又造一个女人去协助他呢？为什么人犯罪以后先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？那是因为恩典的失落。恩典原本就不是给一个人的，而是给了整个人类。但是当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以后，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以后，人就从恩典失落了。我们回想一下这个情景，人之所以不得不献祭来跟神交流，乃是因为人缺乏了和神交流的管道。试想一下，上帝创造了人，上帝喜爱人，就像父亲爱儿女，他也愿意我们称他为天父。就像一个犯错的小孩，他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，惹得父母生气，躲在壁橱里一样。站在父亲的场景，什么事情让他更加的伤心？是儿女犯罪，还是儿女不理睬父亲？想想看，是儿女犯罪，还是儿女不理睬父亲，让父亲更加的心疼？我们可以仔细的想想看，当然是儿女不理睬父亲，对不对？那我躲起来，我不理睬父亲。但你想想看，其实当时亚当说的话很伤人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关切地问自己儿女：人啊，你在哪里的时候，人是怎么回答神的呢？我一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。你试想，一个本来是你的儿女，突然间把你变成一个恐惧的对象，因为罪的缘故，人非常害怕神，人就这么说：我一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。如果你哪一天回到家里面，一个慈爱的父亲去关切地问自己的儿女说：哎呀，儿子啊，女儿啊，你在哪里？结果你的儿子和女儿告诉你：我一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。那有什么值得可怕的？那这个是关系破裂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。而上帝造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为了让我们恐惧他吗？所以站在父亲的立场上，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的伤心。儿女不再理睬的父亲，这是一种双重的打击。神希望和我们交流，神希望和我们双向的交流，就像父亲和儿女同住一样，一种以马内利的生活。但是很不幸，我们人毁掉了这一切，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，人和神的距离远离了。在创世纪后面，我慢慢看见人离开了伊甸园，慢慢迁往各地去居住的时候，其实人是渐渐的远离神，以至于失去了人和神沟通的方法。所以人迁到别的地方去居住，人和神就渐渐远离了。所以我这里讲的一个 point 就是，人和神需要修复关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以挪士求告神，而在诸多的家谱中，祷告和代祷都是在这个信仰的传承当中的。一个信仰谱系的人，都是都是一个代祷者，一个代求者，一个祷告者，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人啊，这一条线是一条信仰的线。我们在之前的讲道当中也有听到过，所以我们再回想到那个处境当中去，还是创世纪那个犯罪的原点。在吃那果子的时候，夏娃独自下了决定，然后又把这个果子分给了她的丈夫吃，一同陷在罪里。所以夏娃和耶和华神的关系先破裂了，因为她犯罪得罪了神，埋下了她要躲避神的这个祸根。接下来丈夫有没有拒绝呢？他没有拒绝，他也吃了那个果子，也违背了律法。人和人本来是互相依靠的，当一方啊不靠谱的时候，另外一方也不靠谱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路被带成了不靠谱的人。所以在圣经上明明给我们看见，人背弃了神，慢慢的人就背向了神，最后就抛弃了永恒的可靠和永恒的平安喜乐。所以最后我们人不再接受自由拥有的神，人也就变成了有限的人，
人也不相信人，由于人找不到神，所以人要求告神，希望能重新找到和神的那种联系方法。所以到以挪士的时候，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，赛特的时候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生到起名叫以挪士。那个时候人知道自己失去的太多，人就回转归向神，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还是一个问题，神到底要什么？祷告又是什么？如果双向交流我们都有需求的话，我们向神要的是什么？神对我们要的又是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有很多你们居住了美国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双方要交流的话，势必有一件事情在那边，是你有需求他有需求的事情，这样才可以有交流。否则的话，你可以在家里待一天，当 sofa potato， 然后你可以看电视，你可以过安乐的一天。但是有一个朋友他需要结婚他需要一个伴娘，你很愿意担当这个职务，那么你们才会打一个电话，密切的闺蜜的聊半个小时然后说我可以担当这个职务。你们有双向的需求，你们才会打这个电话，对不对？那么神需要人吗？需要吗？需要人什么呢？人需要什么？需要吗？需要什么呢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不祷告的人造了巴别塔，那些不追寻神的人他造了巴别塔，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。神如果不变滥语言，他们可能怎么样就造成了，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，若不是神拦阻，他们造成了。你们看，在圣经当中第一个犯杀人罪的人，这个人叫什么？叫该隐，对不对？该隐杀了他的弟兄，叫什么名字？叫亚伯，然后就离开神的面，对不对？他跟神去祈求，哎呀，你给我的这个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所以呢你给我立个记号，免得人看见我杀我。所以当他有了这个记号以后，他就离开神的面，他离开神的面，他就造了一座城，给自己的儿子造了一座城。一个人能造一个城市，你能够想象吗？今天我刚下了飞机，坐飞机然后那个乘101的高速公路到了这一片荒地，这片荒地是我们现在居住这地方，我说好，我来造一个城市叫圣何塞，可能吗？所以人当时很有能力的，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能够建造城市，建造巴别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一群大能大力的人，神为什么要毁掉他们？为什么会有挪亚的洪水呢？是不是说神只想要一群人跪在那里寻求他，是吗？可是你不要忘记，神既然能够创造我们，是不是他有能力创造第二批的人？他能创造吗？他能。所以当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可以不用去崇拜神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上帝可以在石头里面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所以上帝可以完全可以创造另一群人来寻求他。那么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？或者是说神非常心疼智慧树的果子，或者是说我们常常符合我们要是怎么样荣耀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知道，神到底要什么？只是为了荣耀他吗？不仅仅于此。所以那么有可能也有这样说，上帝创造了一群人来依赖他，上帝是不是要创造一群人来依赖他？那么神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是不是神就要造一群祷告的人？有很多人说，你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给我们看到一句经文，是打破我们这样的观念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喜欢听我们说我们吃什么，上帝喜欢听我们说我们要什么，上帝喜欢听我们说我们需用什么来依赖他，是吗？不是如此的。因为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明明告诉我们，你们不要去求什么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那么既然神知道我们吃什么，知道我们喝什么，知道我们需用的是什么，上帝就肯定不是一个需要我们汇报开支的老板。那么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？ 劝退弟兄姐妹，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寻求神，上帝到底要什么呢？上帝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弥迦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，在弥迦书六章八节说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？只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原来上帝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他同行。弟兄姐妹，你再仔细揣摩这句话，哪在这四小段的字当中，哪一个更重要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他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让我们和他同行。在圣经里面断断续续当中，无论是新约旧约，你都可以看到这样一条线，上帝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神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但最最关键是要与他同行。所以啊，我明白了，神创造我们是为了造一群同伴。阿们吗？是可以阿们的。神创造我们是不是要创造一群同伴？那我们可以解释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的角色不单单是被造物，不单单是荣耀他的一个荣耀者，因为树木、花草、动物都可以荣耀神。你不用说，你就闭上眼睛，你躺在瀑布边上，你就可以听到那种荣耀神的声音。一切都在荣耀神。神创造我们就是当一个同伴，陪同他，看着他的造物，他可以向我们介绍他创造一切的美好。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造一个同行者。所以我们犯罪到底是犯了什么罪，就很容易明显了。人背弃了神，就破坏了这种同伴的关系，破坏这种父子的关系，所以关系破裂了。所以关系很重要。那么关系破裂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去复合，就要去修复。所以我讲的第三点，也就是我的结论部分呢，就是代求和复合。所以以上种种我们明白了，我们的身份就是要恢复那种关系，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同行者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恢复这种身份，恢复和神的一种联系。神为什么要创造夏娃来协助亚当？不就是因为知道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吗？所以他知道亚当的孤独，他给人一种人际的关系，但是同时他自己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同伴的关系，所以神和人是有联系的。所以耶稣降世，他有一个名字啊，叫什么？叫以马内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。所以神愿意和我们同行，那代求就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抓住圣经里的只字片语。什么样的人讨神喜悦？跟神有关系的人，他是讨神喜悦的；跟神有联系的人，他是有讨神喜悦的；跟神在一起的人，他是讨神喜悦的。什么人最跟神最接近呢？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叫亚伯拉罕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祷告，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亚伯拉罕花很多时间跟上帝祷告。亚伯拉罕为自己祷告，别忘记亚伯拉罕也为别人祷告。上帝有没有因为亚伯拉罕说话啊比较鲁莽就惩罚他？有吗？没有啊。但我们相反却看到亚伯拉罕切切地为别人恳求，以至于要拦阻灾祸的发生，反而跟神的关系更加怎么样？亲近了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圣经当中有一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罪恶，叫什么？叫索多玛。这个城市罪恶很大，这亚伯拉罕非常关心这个城中的义人，当他蒙神拣选成为万国之父，何等蒙福的时候，他没有说我为我自己祷告就行了，他关心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城，也不是因为他单单有一个亲戚在里面住，他而是关心整个城的人，他不想上帝毁灭这个城，所以他就祈求上帝。他非常有智慧，他说，上帝啊，如果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？啊，上帝说，有50个我就怎么样，不剿灭。然后他就做递减法，有45个人呢，40个人呢，30个人呢，20个人呢，最后他说10个人呢，对不对？他这样的一个一次一次，在我们今天看来，我们不敢这样祷告，对不对？ 今天谁敢这么祷告？因为我们知道不要试探神的名，对不对？不要去试探神，我们不敢这样祷告。我们只有很模糊的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愿主你的旨意成全，上帝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帮我达成这样的一个想法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他是在为别人祷告，还这么恳切，一步一步，对不对？如履薄冰的慢慢做递减法。如果有十个人，有一人在里面，你还毁灭这城吗？啊，不毁灭。但可惜里面有没有十个人呢？没有啊。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交流方式，花了这么长时间在神面前带祷，神称他为什么？朋友啊。是在圣经里面能够被上帝称为朋友的是谁？只有亚伯拉罕。你看他花了这么多时间跟神带祷的时候，不就是恢复了关系了吗？或许带祷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够照着我们的心意去达成，但是带祷本身就联系了我们和神，带祷本身使我们更加的与神相近，神也喜欢我们经常跟他交流。我其实非常的亏欠，我跟我爸爸联系就跟像跟上帝祷告一样简短，因为我爸爸现在在国内，也许你们不能够完全的领会那种心情。我每天都会发一张照片给我的爸爸看，证明我怎么健康平安，对吧？证明我在家里床上躺着，没有躺在一些有仪器的房间里面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很平安很喜乐，他们就不会关心我。但同样我就跟他们说，我们很平安，我们很好，感谢你啊，我们在这里很好啊。我的祷告基本也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感恩上帝啊，你看我现在情况很好，感谢你，请你带领我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我也会跟我爸爸要求一些东西啊，生活费不够了，爸爸请你打一些钱给我。我们跟上帝祷告不也是一样吗？神啊，我今天生活有需用了，求你也带领我，一样一样的，真的是一样的。这种关系是其实是很相近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要忘记，之所以爸爸能够这么疼爱自己的儿子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有关系嘛，有父子的关系。那同样，之所以上帝能够听我们祷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和神有一个联系，我们和神有一个关系，所以他会听我们的祷告，他会听我们的祈求，他会应允我们的祈求，他会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还有未了的话，愿弟兄们都喜乐，要做完全人，要受安慰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彼此和睦，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彼此和睦，彼此同心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会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达成了我们的目的，就成为一个同心者了。耶利米说32章39节，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，使他们的后世子孙得福乐。所以上帝要使我们同心同道，使我们的后世子孙都能够得到福乐。经上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啊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因为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在我们刚才读的真英文里面有。所以你仔细想想，把这些经文串起来，我得到这样的图景，神喜欢我们恢复人的关系，彼此同心同道的代祷。神也喜欢我们和他的关系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接近了神。所以这是一幅圣徒的图景，彼此相爱的美丽图画。在神的江中，我们彼此代求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就同感啊苦难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喜乐和快乐。所以我们就有了肢体的感觉，我们就联系在一起，我们最后就连于元首即耶稣基督。所以彼此代祷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神给我们的机会。所以我还认为代祷是祷告当中最有能力的。我可以推论出这样一件事情，代祷既然是恢复跟神关系的，那当你和神关系恢复以后，你的祷告是不是更有能力？我见过这样一个人，我当中有很多话我得跳走，因为我实在要跟大家讲这样一个事件。就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神学本科生的时候，我刚刚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碰到过这样一个人。因为我刚刚去教会的时候，我的教会我一直待了20多年，我很有感情的，所以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不一定叫出名字，但是都很脸熟。有一个姐妹是出名的代祷者，她大概50多岁，她跟我奶奶关系非常好，我跟她关系也不错，所以我看到她的时候呢，就说我们有联系吗？我看到她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碰个面，经常会聊， 他告诉我一个非常大的噩耗，说我是一个四期癌症的患者，医生告诉我只有3个月可以活。但我不能够体会什么叫医生告诉我还有3个月可以活，但是你光是想想就够毛骨悚然的。平时我去看医生体检的时候，我最在意谁的表情呢？就在意这个医生的表情。他不用说话，有的时候他说话实在是受不了，但是看他表情我都快吓死了。你知道吗？医生对你笑嘻嘻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吧，你非常的 comfortable， 因为医生对你笑嘻嘻的证明你很健康。但是医生如果拿着那种Sonic Boy, 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叫什么，叫鼻超啊，我们这一个超声波的探测器来探测你的时候，突然间眉头一皱，你这个心情啊是瞬间就揪起来了，因为你知道你健康有爱。医生要是啊，看中医就更可怕了，中医特别喜欢皱眉头，他一皱眉头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我就很害怕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医生已经确诊告诉你还有3个月可以活的时候，你是否是很害怕的？非常的害怕。所以这样一个姐妹，医生告诉她啊，你已经只有3个月可以活的时候，我可以大致的猜想到她的恐惧。所以她告诉我她可以3个月可以活，她是一个四期癌症的患者，她离死不远了。但是她却告诉我另外一番话，她说什么呢？她说我想我离开的时候不要太痛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传福音，我想为别人代求，能够让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有价值，不要白占地图。这我很感动，因为我作为一个刚刚去读神学的一个神学生来说，我非常的希望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，一个代祷者，不要白占地图。你试想一下，不管你要活多久，终归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不要白占地图。这种精神我非常的赞同，我觉得我活着也是为了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那个教会啊，被政府看得非常的严格，处处都受管制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发单张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在街上发单张，谁啊？就是这个姐妹，因为连死都不能威胁她，因为她知道我3个月后就会离世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谁来抓我，我都不怕。所以在街上面就有一个发单张的人，我每次看到他会打一声招呼。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教会变动的原因，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教会里面侍奉。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会，我必须被调在不同的堂点里面去讲道。所以当我实习第二次实习的时候，我被调到了一个市中心的教堂，就没有在我的本会实习，所以我就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。那么你知道我一年换一次吗？一年就有12个月嘛，那我就换了好几次。所以大概过了几个月，我在暑期实习结束回去神学院上了6个月的课，当我寒假再回到这个本会来参与侍奉的时候，我又遇到了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遇到了他，这是一件很惊喜的事情。医生说他可以活3个月，而我现在算一下，我暑期有2个月，接下来我在神学院上6个月的课，我寒假回到教会起码有8个月的时间。医生说他能够活3个月，而现在他多活了几个月？对不起，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，真的是紧，5个月，有五个月。接下来，医生说他可以活3个月，姐妹开口就告诉我说：“弟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医生说我只能活3个月，我现在还没有离开。”因为神听我的祷告，不过我还是四期癌症的患者。听懂这意思吗？他还是得了这个四期的癌症，但是他没有在痛苦当中，他还活着，还在传福音，已经是8个月。所以后来这个见证没有结束，后来我离开了这个教会，到别的教会继续参与侍奉。这一次我们学校非常的好，把我调到了一个叫金山的地方。这个金山没有黄金，金山有很多的麦穗。我在一片米地里面有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也非常的好玩啊！有那个，我很想跟大家解释那个教会。这个教会门口还有一个茶馆店，别人来喝茶馆可以一直可以听讲道，一次讲道讲2个多小时，把传道人讲的浑身都是汗，然后呢还不放我走啊！这以后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很好玩。所以我在别的教会里面又侍奉，一直4年都没有回去过。 所以当我四年神学毕业以后呢，我就被自己推荐的那个母会聘用了，我就回到了那个教会里面。但是我们母会新盖了一个礼拜堂，所以呢就把我派驻到那个新的礼拜堂里面去讲道。那我心里面又想起了这件事情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又把这个见证在台上面讲了一遍。讲什么呢？就讲这个四期癌症的患者在神的带领下面，对，怎么样，他没有白白的浪费他的时间，他也没有远离上帝，他愿意每一天都来侍奉神，做一个代求者，每天祷告会都去参加的这样一个代求者。所以我在这么讲的时候呢，讲完道我下了台，我就要怀念缅怀这样一个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下台，办公室门口就出现这么一个姐妹，她说：弟兄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说我记得，四年了我还记得她，她还依旧活着在神面前。四年了，他说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，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离开。这个人就是我啊，神与我同在。所以我一直看着他，就一直坚固我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一个四期癌症的患者，原本说三个月的，但他依旧活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我相信今天的医学有没有误差，可能有误差，但是我更相信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神的大能。因为他跟神有良好的关系，所以神听他的祷告。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人，我们也是平凡的人，我们的代求我相信神也必定会听。我们下一周还有见证会，我们很多人的见证不就是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才有见证吗？我觉得神迹是什么？神迹不是说能够让没有的东西变出来，或者能够变出一些你们看不懂的东西，比如说在赌城有魔术师可以让白老虎飞起来，这是神迹吗？这是魔术。神迹是在我们最危难最需要的时候，当我们失去一切盼望的时候，神借着我们跟他的联系对我们所做的事情，以至于叫那不相信的人看到都会荣耀神的，这才叫神迹。所以我相信当我们恢复和神关系的时候，这种祷告是有能力，是有权柄，是有荣耀的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：我又告诉你们，若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的时候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马太福音18:19告诉我们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恢复成一个代祷者，让我们回到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地步，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神所喜爱的人，成为一个神听我们祷告的这样一个人，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代祷是与神的关系的修和，也是与人关系的修和。我们为别人代祷，那么别人和我们的关系也就修复了，而我们和神的关系也就修复了。所以与神同行就是有能力的，与神同行的祷告是蒙神垂听的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阿们。